但是请讲。谢主席，主席很高兴祝贺您担任八审会的后任主席。我们赞赏您广泛的磋商，并且保证我们代表团将充分支持您工作。我们也表示支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不结盟运动和其他国家所做的发言。我们特别重视生物武器公约，这是第一个不歧视的裁军条约，禁止整个一系列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我们重申支持七审会议最后文件和支持过去审评会议的结果文件。要召开的审评会议将是一个重要机会，让我们审评公约执行状况，并且通过一个前瞻的宣言，考虑到不仅是各个缔约国在公约之下的遵约义务，并且也考虑正在出现的挑战，包括这个扩散的情况，包括这个恐怖主义分子和其他非国家方面造成的威胁，他们企图获得生物武器和毒素来进行恐怖主义的活动。我国支持坚实的磋商进程，这是联大决议70/74所规定的磋商进程。作为更广泛的外联的努力，我国现在召开一个地区的研讨会，这是在一问 ODA 和欧盟合作之下，在今年秋天要进行的。我们充分的致力于执行生物武器公约，我们认为缔约国必须要保证他们在公约之下的义务能够得到充分的执行。核查遵约对于缔约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能够在集体的方面得到保证公约的条款在实现。在这方面，我国支持多边商定的机制来核查遵约情况，能够向缔约国提供遵约的保障，并且威慑不遵约的情况。我们同意缔约国广泛关注加强有效性和改善公约的执行状况，通过谈判和达成一个议定书来包含公约的各个条款。建立信任措施是一个重要的透明度措施，来促进信任，但是呢，不能代替有效机制来核查遵约情况。建立信任措施不是宣布，不能被看作是这种宣布来解决不遵约的问题。我们期待着考虑建议来补充这个建立信任措施的办法，不应该对缔约国造成过分的负担。我们迄今为止在提供建立信任措施方面是按照时间限制来进行的。审评新的科技发展对于公约有关的情况，这是第十二条所规定的内容。我们提出了一个工作文件来进行科技审评，在上次会议上提出，我们愿意考虑各个建议，包括俄罗斯所提出的建议，以及得出共同的理解，涉及评估与公约有关系的风险框架和标准，在方面减轻生物风险的措施应该和风险成比例，不应该限制国际合作等合理的和平活动。此外呢，不应该阻碍和平活动，包括疫苗的发展。这对于发展中国家满足公共卫生方面的需要极为重要。我国强调充分有效执行公约第十条的重要性，一是成员国平等的公正的获得益处，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会议，我们希望审评会议将能够通过具体措施来满足这一需要。按照上次审评会议的决定，我国 在2014年12月提出了工作文件，包括国家就第十条执行的国家报告。我们继续特别重视充分有效执行第十条内容。我们认为加强执行第三条能够保证在第十条之下的合作将能够以互相信任的方式来进行。有效的国家出口监控是重要的工具，来避免谬用生物物剂和毒素这种公约进行禁止使用的做法，或者落入恐怖主义分子手中。这是国际社会关注的问题。我们致力于维持有效的国家监控，按照最高的国际标准去做，建立广泛基础的支持这个公约极为重要，来加强这个第三条内容。我们和美国一起提出一个2015年的工作文件，题目就是加强执行生物武器公约第三条。我们希望这个工作文件将能够帮助建立共同意见，这样的话在八省会议上可以做出具体决定。第七条援助是公约的一个法律义务，很清楚缺乏有效执行一个全面的议定书来加强 BWC 各个方面，造成了在国际社会能力方面的差距，不能有效的援助那些有可能因为违约所造成的威胁的这些缔约国。印度和法国的2015年提出建议建立一个执行第七条的数据库，并且呢愿意在筹委会上提出一个工作文件。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可执行的和具体的工具，来促进公约普遍性。我们希望在八审会议可以做出适当决定。审评会议将给我们提供机会来回顾上次会议间会议的进程，并且期待未来展望未来的公约执行。在10年之前刚建立的时候，会议间会本来是一个中间的阶段，来通过一个艰巨的阶段，它成果比预想的要好。现在很清楚，全球反对生物武器和对安全危险的努力，要想得到加强的话，就必须要加强公约和其普遍性。公约的长期的持续性应该基于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做法，让所有的国家呢能够在公约之下加强集体的信任，而不是进行措施来保护具体的国家利益。在这方面 BWC 可以得益于化学武器公约作为参考。我们意识到实现目标需要时间，同时呢，我们应该考虑现实的解决办法来解决具体问题，来在会监会之间采取后续行动，并且维持协商一致通过决定的这个审评会议的完整性。八审会议的成功依靠深入的和包容性的参与进程、准备进程，需要各个国家的政治意愿。我国将致力于这种积极